弟兄姐妹平安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下面几周，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、来传讲有关生命当中的怕与爱。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惧怕的东西，有很多担忧的东西，生活中充满压力。那社会的科技发展很快，生活好像很方便，但是生活的压力并没有减少。生命中充满了忧虑，然后对我们的生命也产生，不但对我们身体产生影响，对我们家庭产生影响，对我们属灵的生命也产生影响。那我今天先从雅各开始讲。那雅各是个很典型的人，那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肯定雅各的故事比较熟悉。那雅各是个双胞胎，他是个弟弟，他哥哥叫以扫。那他们在杜甫当中他们就打起来，那他哥哥生下来的时候，从母腹中出来的时候，雅各是用手紧紧抓住他哥哥的脚跟，所以跟他哥哥一道下来。那他的父母就给他起名叫雅各。那雅各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抓。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父母给孩子起名叫抓。我不知道你家给你孩子起了什么名字哈，他这个父母给他孩子起的名字就叫抓。那后来呢，这个家庭很不幸，那父母呢对两个孩子各有偏爱，那爸爸爱老大，妈妈爱老小，这个家庭很不健康的家庭，那家中又充满争吵。那后来妈妈就想个办法，说儿子啊，我要帮你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夺过来，因为在古代的长子可以领受双份的产业，有继承双份的产业，所以他就用诡计把哥哥的长子夺了过来。那哥哥也不是省油的灯，那就是要报仇啊，要杀这个弟弟。那这家是待不住了，说弟弟就是要逃亡到自己舅舅拉班的家啊，这是妈妈出的点子。妈妈说你到我娘家去吧，你到舅舅那儿去躲一躲。那在舅舅家一待就是20年的时间，在期间呢受舅舅的欺骗，舅舅的这个不好的脸色哈，他在那20年也有不少的成就，他很刻苦，很能干，很聪明啊，很有计谋，很有计划，那很有意志力，那成立了家庭，有妻有儿，而且呢财产也积累了不少，是富了。虽然给弟弟打工给舅舅打工很多年，但是他富了。可是突然有些发现舅舅对他的脸色越来越不一样，他的舅舅开始对他不像过去那样，他知道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，这个老板太饿了，就准备逃亡，就偷偷的带领全家和他积累的财产偷偷离开父亲这个舅舅的家。那舅舅就拍兵开始追赶。这个时候雅各心中极大的恐惧，为什么？舅舅家是不能待了，打工的地方是不能待了，老板脸色已经变了，这工作已经不稳定了，我要逃，逃哪儿去呢？回老家。就像你来到中国，来到美国，好像美国不能待，从那要回中国，可中国回不了，为什么？他的舅舅他的哥哥在等着他，要报仇，要杀他。所以雅各是介于两难之间，后面是追兵，前面是有哥哥在等着他。所以我请弟兄姐妹哈，我先把这个圣经读一下，然后我们一起读这个屏幕上的经文。我先把这个背景讲了一下哈，我想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是熟悉这段经文的。那我先从这个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哈，雅各是个很有心计的人，很会安排的人。他在回去之前呢，他先派人打听一下哥哥对他有什么反应。他打发的人回来告诉雅各说我告诉你啊，你哥哥带了400人在迎着你。他心中恐惧啊，有400人，4个连的部队啊等着你，所以他非常恐惧。这是第32章，创世纪32章第7节，雅各就是惧怕而且愁烦，惧怕愁烦，不知该怎么办。但这个人有点子，他把人口人归人，牲口归牲口，分成两队。他想啊，如果我的哥哥来杀我这一队，我那一队还有时间去逃跑。这个时候雅各开始祷告了，你看看他有计划。然后他开始祷告，他祷告说耶和华我们祖宗的神啊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啊，我曾对你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，你想仆人所示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这个时候开始谦卑下来了，我先前只拿我的杖过了这约旦河，如今我却得成了两队，跟我们中间很多人像，对不对？你来美国的时候只是两只皮箱子，对不对？ 差不多很多人是两只皮箱子，有些人一只皮箱子，差不多他带一根杖过了一张河，我们连两只皮箱子过了太平洋来到这边打工，他给他舅舅打工，我们给我们的老板打工，那我给上帝打工，那每个人都在打工。他说我如今一点不配，他如今我就成了两对哈，求你救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。他自己讲危险来临了，怕他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以神说我便厚待你，是你的后裔一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。他心中恐惧，他开始有计划。这个人是非常有计划的人，有计谋的人，很冷干的这么一个人，很聪明的这个人。他开始想办法给哥哥送很多的礼物，他的礼物很多，你想一想啊，我简单讲一下他的礼物多少哈、啊。给哥哥的礼物是啊，抹羊200只，公山羊20只，抹山羊抹绵羊200只，公绵羊30只，20只啊，来宰杀的骆驼30头，母牛40只，公牛10只，母驴20匹，驴驹10匹。啊，今天你有这么多的牛和羊，你的财产也不少，对不对？他送礼物就这么多，也就是说这20年他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。他有11个儿子，有几个妻子，他有家庭有财产。可是这个时候他心中充满了恐惧，怎么办？夜晚来临的时候，请大家一起给我读这段经文好吗？来，他夜间起来，带着2个妻子、2个子女，并12个儿子，都过了亚伯渡口，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渡过去，只剩下雅各一人。雅各起名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比鲁以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，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，直到今日，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恐惧、惧怕、忧虑，就像黑夜一样，你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忧虑，你的灵魂就处于一种黑夜状态。那雅各是被恐惧来抓住，被忧虑来捆绑，那神怎么带他从黑暗中走出来，从忧虑中走出来？所以圣经特别讲到他在夜晚挣扎，可是当他从忧虑中走出来的时候，天亮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所祷告期的就是这样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父啊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有没有经历过惧怕或忧虑？有没有过？没有的，请举手。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人举手，说明人人都有忧虑或者是恐惧。也许你从来没有经历过，将来我保证你一定有。非有不可，或多或少，每个人忧虑的不一样。你知道很多人做梦哈、啊，很多人做梦，在梦中的时候有人追赶你，有没有？或者在梦中当中的时候突然发现，哎呀，糟糕了，我讲到没有准备。我有这样的梦啊，有啊。你突然发现，哎呀，电脑已经到了，哎呀，我事情还没有完成，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有没有？有的时候在做梦的时候没有穿衣服，有没有这种梦啊？我不是帮你解梦哈、啊。梦告诉你，你的心中有压力，你心中有忧虑，你的心中有恐惧。生活中没有一个人没有忧虑，没有恐惧。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当你忧虑来临的时候，恐惧来临的时候，你的感受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喜欢不喜欢？你喜欢忧虑的人，你让我喜欢那种恐惧感的人，请你举个手，有没有？ 这恐惧这个东西很有意思，忧虑这个东西很有意思，它来临的时候啊，它在你的心中在支配你，让你不想它也想它，然后你心中越是恐惧的时候，越是希望赶快赶快摆脱这个忧虑，摆脱这种恐惧，有没有？希望赶快摆脱这个恐惧，可是不是那么容易能摆脱，它一旦进来的话，叫它出去还真的不大容易。所以忧虑恐惧人人都有，恐惧怕，恐惧是人的本性，人堕落以后有人这个本性。我问大家，上帝会怕吗？上帝会忧虑吗？上帝是个全能者，上帝不会忧虑，上帝也不会惧怕，上帝不会怕生病的，上帝不会怕这个风暴来临的时候他承受不住的，上帝不怕有敌人会围攻他的，上帝不怕有一天他能力没有了他会死亡。上帝是全能者，上帝是无限者，上帝不会惧怕，上帝不会忧虑，但是惧怕的是人，因为我们是人。这儿一句话说，你惧怕是因为你有限，你无限你就会怕。上帝是无限的，上帝是全能的，他不怕，你有限所以你怕，你惧怕是因为你有限，你是个人，病毒可以杀死你，老板可以开除你，台风可以因为房子连根拔起，你大树可以连根拔起，所以我们怕，因为我们有限。而且有限更要命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知道我们很有限，所以我们惧怕。任何东西可以夺走我们的生命，会毁坏我们的家产，夺走我们的儿女，一场车祸就可以要我们的命，所以我们恐惧，我们惧怕，我们忧虑，我们担心。那更要命的是什么？我们人有想象力，这个想象力啊，一旦和这个惧怕和忧虑要碰到一块的话，那我们有好日子过了。你想想看呢，医生告诉你说，哦，你昨天的化验报告出来了不是很好，这个时候你心中想到什么？你马上开动你的想象力的大机器，开始想，哎呀这不得了，这个事情太糟糕了。你马上开始想，我可能生命不长了，我要卖房子了，房子可能会被卖掉，我的儿女没有自己，没有父亲，没有母亲，将来怎么办？可能受人家欺负。然后想到了，不行了，我这样下去的话我可能没有生命了，我没有命了，我这样时间不长了。有些人想到更立即，你在他追思礼拜当中，牧师讲什么话他都想好了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很多的时候，当你在恐惧的时候，忧虑的时候，你的想象力特别的发达，然后让你思想连天，然后想到我这个日子没办法过下去。那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，你有限，而且还有想象力。更要命的是什么呢？当你恐惧忧虑的时候，你告诉自己说你不要怕，你的朋友，你的周围，你的家人都说不要怕，可是你就是怕，你就是担心。为什么？忧虑这个东西，恐惧这个东西，它不讲逻辑的。你说你上飞机你怕什么怕呢？有人就是怕飞机，对不对？怕在天上飞，你怕什么怕？你不要怕，专家不都研究过了吗？如果你去看心理医生，心理医生告诉你哈，你如果你有飞机啊惧怕症的人，专家告诉你了，心理学家告诉你了，不要怕飞机哈，地上的汽车要安全多了。你以前不是飞过的吗？你掉下过了吗？没有嘛，说不要怕，你心中知道，你老子知道，可是心中就是怕，因为惧怕这东西不讲逻辑，你知道吗？你讲不通的，他就是怕。你说老鼠有什么好怕的？那我们之前好多人怕老鼠，你说老鼠有什么好怕的？可是你就是怕，那就是怕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惧怕就是人的本性，恐惧忧虑是人的本性，因为你有限所以你惧怕，你惧怕是因为你有限。所以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你必须知道的一个问题，你是人你一定会惧怕的。但是惧怕不仅仅是人本性的问题，惧怕是灵性的问题，惧怕让人进入一种黑暗的光景之里头。上帝知道人很有限，上帝知道人很惧怕，知道人很脆弱。就圣经里头啊，上帝常常讲一句话，是你不要惧怕。你知道圣经里上帝常常说，你不要奸淫，你不要偷盗，不要做假见证，你不要去干一些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。上帝有很多的诫命给你，对不对？不要做，不要做什么 ？Don't kill， 对吧？但是圣经上有一句话常常被人忘记了， 上帝常常说不要惧怕。为什么上帝讲这样的话？在圣经中上帝说不要惧怕有145次以上，就明显的告诉你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有145次以上。如果再加上上帝给你平安给你喜乐的话，那有300多次，那就是每天都有一句话可以告诉你不要惧怕。上帝告诉你不要怕，因为你是人，你有限，的确你是会怕的。在这个世界有地震，对不对？有车祸，是不是？有病毒，你知道就会怕。有台风，有海啸，有校园枪击案，有抢劫，有交通事故，有经济崩溃，你都会怕，好像让你怕。上帝知道你来到这个世界是个有病的世界，有病毒的世界，有灾难的世界，上帝知道你怕，所以上帝说不要惧怕。下面还有一句话说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上帝说你不要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这儿一句话非常出名的一句话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看顾你，为帮助你，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这是在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。上帝为什么说你不要害怕？因为你怕嘛，他知道你怕。你活在这个世界有好多事情让你惧怕。有人说我钱多了就不怕，你现在问问马云，他现在很怕呢。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那好了，很显然上帝与你同在是你不惧怕的一个原因。但是问题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知道，有人不知道上帝与你同在？请你举个手，你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上帝与我同在，所以我惧怕。现在你告诉我说上帝与我同在，说我就不怕了。如果你觉得知道了上帝与我同在就不怕，请你举个手。感谢主，有不少人啊，你举手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们比雅各哈熟练的多。今天怎么回事？上帝对雅各讲过一句话，说雅各，你这虫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，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。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他说你像虫一样，虫一脚可以踏死你，对不对？虫是非常软弱的，有的时候说我们比虫要伟大千倍万倍，那是一定没错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跟虫差不多，地震来的时候虫死我们也得死，海啸来的时候虫死我们也得死，所以人像虫一样，有的时候非常的脆弱。所以他说我与你同在不要怕。所以当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真想一样，我不要怕了。上帝与我同在我怕什么呢？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。我们心中知道这个，但是我们真的不怕吗？雅各是这样的人，他跟他舅舅闹翻之后，他已经逃离他舅舅的家，他舅舅来追赶他，到追上他的时候，他几十年的怒气全都爆发出来，所有的委屈都爆发出来。他讲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，我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。这是他这些舅舅讲的话。就这20年来，我有家有妻有儿有财产，是因为上帝与我同在。他知道不知道？他知道。就像我们这样好多弟兄姐妹也讲到过去的时候，感谢神祝福我，感谢神帮助我，神与我同在，你知道，你大脑知道，可是你害怕。这是在他跟舅舅讲的时候，可是现在面对他哥哥来追杀他，他的这个舅舅在后面追他，前面是哥哥在等着他，这时候他开始惧怕。他知道神与他同在，可是他还是怕。所以刚才叫弟兄姐妹，你说神与我同在我就不怕了，感谢主，这是绝对有可能的。我下以后的几周我会讲到这个问题。但像我们生活的某一个时刻，我们知道神同在，可是我们还是怕。就像雅各一样，我知道这么多年上帝祝福我，让我有12个儿子，有几个妻子，有这么多的财富，如果不是神与我同在，我不可能忍受这么大的祝福。我就是个打工者打工仔，可是上帝祝福了我。可是一旦遇到这个危急的关头，他怕了。恐惧在你的心中是能告诉说危险来了，危险来了，危险来了，所以他怕。怕就像黑夜一样临到了你。这是雅各哈。为什么雅各知道神的同在他还怕呢？这样弟兄姐妹，知道神与你同在，你为什么还怕呢？你为什么会怕呢？雅各为什么怕？怕这个东西很有意思，怕在你心中不同的对你讲话。你注意一下啊，下次你忧虑的时候，你恐惧的时候，你听一听这个恐惧在你心中讲什么，这个忧虑在你心中讲什么，恐惧在你的心中始终对你说话，他讲什么？ 他告诉你什么是你所宝贵的，什么是对你是有意义的，什么是对你有价值，什么是你所看重的，什么是你所爱的。所以忧虑恐惧就是把你的心底给翻出来，告诉这是你所看重的，这是你所怕的，这是你所抓住不放的。我前面讲了，你有限，所以你有怕，所以你惧怕。下面一句话告诉你，你惧怕是因为你有爱。大家一起跟我说好吗？你惧怕因为你有爱，如果你心中没有爱，你就不会怕了。你心中有不爱你的太太，也不爱你的丈夫，不爱你的儿女，不爱你的财产，不爱你的事业，甚至你的命你都不爱，你怕什么？你什么都不怕，你怕就是因为你爱，你拥有他，你抓住他，不向他走，不向他放开他，你宝贵他，你看重他，这种太重了，太有价值，太有意义了，我不能失去他。因为你心中有爱，所以你怕，你忧虑。我爱我的女儿，两个孩子，我当然爱她，因为爱她，我怕我会忧虑的事，我怕她受到不良的人的影响，我怕她使用这个电子产品和不良的人有接触，我怕她掉进网上的陷阱，我怕她失去志气，我怕她没有自信心，我怕她长大以后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，我最怕的是说有一天她不再信仰上帝。这是我因为我爱她我才怕，因为你不爱你才怕。如果你心中没有爱，你就不会怕的。雅各是什么一个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这个时候他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恐惧来临，他睡不着，他晚上夜晚把妻子把儿女把所有的财产送过了大河，他自己留下来单独一人。这个夜晚他没办法睡下去，没办法睡。可是你想，他20年前他一个人离开家的时候，他就拿着一根拐杖离开家，他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妻子，没有儿女，没有财产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单纯光个汉啊，就是光棍一个。他逃亡的时候在路上，他怕不怕？他心中肯定有点怕，怕鬼，怕坏人，他也无所谓。可他倒在地上这样睡着了，你明白吗？20年前他虽然睡得很香，那是在伯特利，对不对？他正在块石头他就睡着了。可是20年之后他不能再睡了。为什么不能睡不下去？为什么不能睡沉睡呢？为什么不好好的睡一觉呢？为什么睡不着呢？因为他有妻子，有儿子，有财产，他有他所爱的东西，他怕失去这些东西，所以他怕。他心中有爱，所以他惧怕。他心中拥有这些有价值的东西，在他看来非常宝贵不能失去的东西，他惧怕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心中有这样的惧怕，也怕自己的儿女会出事，怕失去自己的工作，怕失去自己的健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爱这些东西，这些对你很有意义的东西，很有价值的东西，是你所爱的东西。你爱充满你的心，你怕失去这些爱，所以你惧怕。雅各为什么怕？弟兄姐妹，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他不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，可是他心目当中这些爱充满他的心。他爱这些牛，爱这些羊，爱这些马，爱这些骆驼，他爱这些东西，他拥有这些东西，不想失去这些东西，爱自己的太太，爱自己的女儿，爱自己的这儿子，他不想失去这些东西。这个爱充满他的心，以致他心中没有一点的空间为上帝存留。这是他爱的一个重大的一个。为什么他惧怕？因为他心中被他自己的爱所充满，上帝的爱没有充满他。他里面没有空间为上帝存留。虽然说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，可是上帝在他心中不占任何位置。这是他怕。他为什么怕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想想看，我有我所爱的，我也怕我失去所爱的，因为我有限。我知道有了牛和羊，我保不住这些牛羊。你有一个很好的位置，你怕有天失去这个位置。你有很好的身体，你怕有天失去这个身体。你有很好的孩子们，你怕失去这些孩子们。因为你有限，你知道你保不了他，所以你怕。你有限，所以你惧怕。你有爱，所以你惧怕。这就是雅各。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雅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讲我说不要惧怕。上帝的心思意念是什么？让你不要怕。为什么？福音的一部分，救恩的一部分是平安和喜乐。上帝要把平安赐给你，把喜乐赐给你， 不要惧怕是福音的一部分，不要惧怕是救恩的一部分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有经历到，理论上我们知道不要怕，可是我们内心深处被我们所爱的东西充满，你爱的越多怕的就越厉害。你越是爱你的儿女，你越想保护他，有的时候我们过分保护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儿女反而怎么样，讨厌你。有的时候你因为爱的东西越多，人家触动你所爱的，你的怒气产生了。你有时候为什么要发脾气？为什么你的先生回来晚一点你就开始发脾气？为什么？其实背后有一种惧怕在背后。你有很多的理由是说你这么晚回来不爱家了，其实背后有一种惧怕，怕什么？怕失去先生，在外面可能移情别恋。你怕的，你是怕你的儿女，怕他有出事情，因为你爱他，自己有限，你不能保护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心中有怕，因为我们有限，因为我们有爱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灵性上有问题啊。我知道神与我同在，就像雅各一样，可是他心中塞满了是他所爱的，上帝并没有完全的占据他的心，怎么办？当惧怕来临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是灵魂的黑夜降临了，你的心中一片黑暗。雅各是一个很会计划的人，他是一个很勤劳的人，很聪明的人，很冷干的人，和我们中间所说的人是一模一样的，冷干、聪明、有计划。他知道危险来临的时候，他做了四个计划，四个安排。先派人打听各个的动态，第二个把牛和羊分成一对一对的，第三个给哥哥赶快准备好礼物，而且丰厚的礼物。第四，他祷告，他都做了很详细的安排，可他心中还是怕，怕就是不讲逻辑，你怎么办？他就是怕，怕就是控制他，可他没有办法，他就是怕，怕就是一种灵魂的黑夜。怕像什么呢？你看怕在你的心中啊，第一个是像什么？就像你被关进一个地下室一样，关进一个地牢的里头，没有门，没有窗，没有光，没有路。如果有路可走，你就不会怕的。如果有人帮你一把，你就不会怕的。因为你在那个时候，你特别觉得无门无路，你心中才该怕。如果有门有路有窗，你早就溜走了，你不会怕了。你怕你用力，就是因为你知道无光无门无路，灵魂就像一种黑暗的房子的里头，找不到出路，那时候才怕。如果你小怕，你表示还有一个窗子打开的；如果有一点点怕，表示有门打开的；如果你特别的惧怕，非常怕，那是告诉你无门无窗无路，一片黑暗，你看不到方向，不知道自己在哪儿，下一步该迈向什么地方，不知道。这是第一种感觉，灵魂的黑夜。第二种感觉是什么？特别觉得无助。如果我知道有人来帮助我，我怕什么怕？我再也不怕，对不对？我就不怕。但是有的时候你特别觉得无助的时候，你非常的怕，没有人可以帮你，没有人值得你信任，这时候你怕。雅各这个人，他不信任他的父母，因为这个父母他知道他们有毛病，他不信任自己的父母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，他不信任他的哥哥，因为他哥哥要杀他。他不信任他的妻子，他的妻子争风吃醋的，你知道的，对不对？他不信任他的舅舅，他舅舅跟他一样来耍计谋，来欺骗别人。他没有人可靠，没有人可信，所以他觉得非常的无助。如果我周围人都不可靠，但我靠自己可以吧？我靠自己奋斗，我靠自己努力，我怕什么怕？他觉得自己突然不可靠了。为什么？保不住自己的妻儿，保不住自己的家人，保不住自己的财产。如果我自己能靠自己，我就不怕，我就不会忧虑。可是周围人也不可靠，我自己也不可靠，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无助。所以人在这个黑暗当中，觉得谁能帮助我？没有一个人是我可以信靠的，没有一个人是我可以依赖的，没有人可以救我。这是第二种感觉。第三种感觉是什么？当你恐惧的时候，当你惧怕的时候，它的背后隐藏一种世界观。是什么一种世界观呢？就是在你的心灵深处，你的脑子知道我相信有神。很多基督徒，当你灵性还没有成长的时候，你老是相信我有个神，可以在你心灵深处有人东西来支配你。当你很恐惧的时候， 当你很忧虑的时候，你有一种世界观在背后是什么？在这个茫茫的宇宙当中，像个孤儿一样，没有人帮我，没有人帮助我，没有个人能救了我，没有个人能救助我，没有个人把我带出这个黑暗的屋子，没有人能救我。你心中就有这种假设，这是叫无神的一种世界观在你的里头，你怕，这是一种灵魂的一种黑暗。这种黑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常常在我们的心灵深处。我知道有神，可是没有人帮助我。神真的帮助我吗？那这是灵魂的黑夜。这种黑夜在我们的心中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心很不得安宁，晚上睡不好，心脏跳动很快，做工工作没有效率，因为你不能集中自己的注意力，有的时候搞得家里也鸡飞狗跳。那这是一种恐惧，恐惧像个灵魂的黑夜。那雅各这个时候进入一种灵魂的黑夜，周围无光，他越是靠自己就是越是靠不住，这个时候他心中开始恐惧了，怎么办？弟兄姐妹，上帝很有意思，上帝等候雅各，他爱这个雅各，上帝一直与雅各同在，可是雅各就是意识不到上帝的同在，他意识不到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当我们在灵魂的黑暗当中的时候，怎么走出这种灵魂的黑夜？怎么样能走出这种恐惧、这种忧虑呢？那这是今天我的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内容。在夜晚的时候，雅各在那儿挣扎，那不能入睡，充满恐惧，前面没有路，后面也没有路，就像以色列在旷野一样，前面有红海，后面呢有法老的追赶，他前面呢是哥哥，后面呢是舅舅，他心中充满了恐惧。黑夜来临了，就告诉你他的灵魂陷入一种黑暗的状态当中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你弟兄姐妹，你要想，圣经里面有一句圣经很有意思，雅各的爷爷叫什么名字？雅各的爷爷叫什么名字？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怕不怕？怕不怕？非常怕的。你知道圣经里面讲亚伯拉罕啊，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，孙子呢怕是因为前面有危险，他知道明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天亮以后不知道发生什么，他心中充满了惧怕。可是爷爷的怕不一样，爷爷的怕是什么呢？自此以后，上帝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，亚伯兰不要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我会大大的赏赐你。上帝为什么讲这个话？因为这时候亚伯拉罕非常的怕，怕得不得了。他为什么怕呢？因为打了胜仗，他打胜仗之后他充满了惧怕。当时他的侄儿被几个四王五王的联盟啊给抓走，打仗的时候他的侄儿所有的财产被抓走，亚伯拉罕组织自己的壮丁，他家中有壮丁啊，318人，结果把那些挪走他的这个侄儿的那些王全都打败了，把侄儿救回来了。按理说应该是高兴的时候，应该是充满喜乐的时候，应该是非常骄傲的时候，充满信心的时候。可是这时候他非常的怕，所以上帝告诉他说，你不要怕，因为上帝知道他怕。为什么打胜仗之后还怕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打胜仗之后还怕呢？你失败的时候你怕，你打胜仗的时候你为什么怕？为什么怕？因为他知道，我就这么一直能打胜仗，一直打下去吗？我一直是能胜下去吗？然后他说，上帝说你不要怕。然后亚伯拉罕心中开始有怨言，可是他不好讲。他上帝，你祝福我，祝福我什么？我儿子都没有，你祝福我什么？他的心中对上帝是有怨言的，是有怕的。你给我应许送我一个儿子，我现在快上100岁，我哪有儿子？他心中充满了怕，怕是什么？我后继无人，我的财产属于谁？这时候上帝做了一件事情，你记得啊？上帝做了一件事情，把亚伯拉罕从他的帐篷里带出来，这就是下面这句话。于是上帝领他到外边去说，亚伯拉罕你看看天，数算众星，你能数得过来吗？上帝为什么在亚伯拉罕从他帐篷里走出来，从帐篷里走出来？你在帐篷里头，在你小小的天地的里头，在你的国度的里头，你就看到你的太太老了，看到你自己老了，看到你的仆人在跑来跑去的，将你的财产却是属于他的，在你的小小天地里只看到这些东西，让你更加的恐惧。像你在你自己的小小的圈子里头，你看到你的医生，看到你的账单，看到你的老板，看到你的儿女，看到你自己的工作，看到你自己的身体状况，看到你的太太和先生对你的态度，你的心中一想越怕，一想越凉。你自己小小的天天里头只看到自己，你的眼睛只看到自己的时候， 你一定会举报的。所以上帝做了一件事，把亚伯拉罕从他的小帐篷里头、小的天界里头、小的王国里头带出来。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你看看天上的星星。”亚伯拉罕，你看看天上的星星，那是谁造的？上帝造的。一个造星星的上帝能帮你吗？一个造宇宙的上帝能帮你吗？当你的眼睛只看到你自己小小的圈子的时候，当你的眼睛只看到自己的时候，你会怕的。为什么？你是有限的，你会惧怕。只看到你自己所爱的那点东西的时候，你会惧怕。上帝说：“孩子啊，看看天，看看那个星星，谁造的星星？能造星星的上帝不能救你吗？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陷入灵魂黑暗的时候，我们惧怕的时候，上帝要把你从你的小圈子里带出来，让你看看天，那个造星星的上帝能不能救你，那个造宇宙的上帝能不能救你，那个全能者能不能救你，能不能帮你。爷爷有爷爷的惧怕，孙子有孙子的惧怕，甚至在惧怕当中，上帝同样给他做一件事情。做什么事情？雅各毕竟是有信仰的人，毕竟是敬拜神的人，在恐惧当中、惧怕当中，他没有去参加一个 party， 他没有去埋头干自己的事情，要忘记这个恐惧，忘记自己的忧虑。他不是这样的，他自己独自一人在黑夜当中，他独自一人。这个时候很重要，你面对惧怕的时候，你不是说因为我怕所以啊，我涌入人群当中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，忘记这个惧怕。你错了，当你恐惧用力的时候，你忘不掉的，恐惧跟着你，惧怕跟着你，你逃不掉的。你说我不为我儿女担忧，没用啊。你说我不为我身体担忧，没有用啊。他跟着你。雅各做了一件事是对的事情，他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他知道开始安静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在忧虑来临的时候，在恐惧来临的时候，你信仰的本质开始显明出来。那雅各知道我要跟随神，我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在黑暗当中，在无助的时候，他来到上帝面前。这时候他不再为自己的生活在忙碌了，平时你忙得不得了哈，抓这个抓那个。这时候雅各心开始安静下来，我不能再匆匆忙忙的在抓这个抓那个，一切把自己空在自己的手中，我有限，我无助，我有爱不想失去爱，可是这些东西都不能解决问题。所以他独自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跟雅各学，当恐惧来临的时候，当惧怕来临的时候，不是听一个音乐就赶走你的惧怕，不是参加一个 party 就能赶走你的惧怕，不是说你要继续忙下去就感觉你的惧怕，惧怕跟着你，像雅各一样，你独自一人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当你真的安静心下来的时候，第二件事情发生了。第二件事发生什么？上帝来了，有一个人跑来跟雅各摔跤。这个人是谁啊？圣经上说是天使，其实就是基督。你读这个何西雅书第十二章第四节，那讲这个天使就是耶和华上帝，他以那样的一个形象来跟他摔跤，临到他的生命当中。为什么你独自一人的时候，为什么你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你就能感受到上帝的同在？他突然觉得上帝来临了。就平时我们很忙碌的时候，我们根本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，因为你很忙。像雅各，又是羊又是牛，又是儿女又是妻子又是舅舅，他忙得太，他太忙了，他没有时间心静静下来亲近上帝。当他这个时刻心向上帝敞开的时候，上帝说：“你亲近我的，我必亲近你。”他开始经历到上帝的同在。上帝的同在可以驱除你的惧怕，因为大能者在你的身边，他帮助你。可是这个上帝来到你身边的时候很有意思，跟雅各是摔跤的。为什么是摔跤啊？为什么跟雅各是摔跤呢？为什么他为什么跟雅各摔跤？人跟人跟上帝摔跤吗？上帝一口气我们人就消失了，对不对？变成尘土。可是上帝爱他，就像我跟我的女儿会摔跤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摔跤啊？我要 iPhone， 我说 no。 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你要的跟上帝所要的是一致的话，你开心他也开心。如果我女儿所要的跟我所想给她的正好一致的话，她开心我也开心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不会有矛盾。 问题是他所要的不是我所想要的，那我们这样就有摔跤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雅各跟上帝讲摔跤是什么？雅各说我要这样，上帝说 no， 这不是我所要的。雅各说这是我的道路，上帝说 no， 这不是我的道路。雅各说这是我的计划，上帝说 no， 这不是我的计划。所以他跟上帝之间开始有摔跤，极大的摔跤。可是雅各有一点，他紧紧地抓住上帝，你给我祝福，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。摔跤是什么？祷告就是一种摔跤，摔跤就是一种祷告。祷告有的时候你跟神之间紧紧地抓住他，不让上帝去走。在恐惧的时候你抓住什么也抓不住，你抓不住你的舅舅，你抓不住你的哥哥，抓不住你的父母，抓不住你的牛羊，抓不住你的妻儿。这个时候无论抓住的是什么，就是上帝。因为上帝比上帝爱你，上帝乐意与你同在。他抓住他，上帝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。就雅各紧紧地抓住上帝，上帝真的祝福他。所以在这个摔跤的过程当中，雅各开始慢慢地明白了一点，明白是什么？我不能靠自己。所以第三点，被神改变。他在摔跤的时候是摔什么？我到底是信上帝还是信我自己的能力？你信你自己的能力，你就恐惧，你就会忧虑。你把一切抓在自己的手中，要控制明天，你控制不了，因为你有限，你不能控制明天，所以你恐惧，你会忧虑。但摔跤的过程当中，就是我信上帝还是信我自己，这是一种摔跤。我到底信上帝还是信我自己？我 trust God 还是 trust myself？ 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忧虑，很多的恐惧，因为你 trust 你自己。我觉得我可以 handle， 我可以处理这个问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定的能力，但是不是绝对的能力，所以我们有忧虑，我们会有恐惧。雅各跟上帝摔跤的时候，上帝说你必须要跟随我，你必须要信靠我，你才能除去你心中的恐惧。你信靠你自己，你抓住你自己，你一定会有恐惧的。第三，被神改变。上帝摸了他一把，结果雅各的腿就瘸了。有的时候我就想，上帝你为什么不摸摸雅各的手呢？雅各是这个手是抓呀，他在没有出生的时候就抓住哥哥的这个腿，这个会抓的人应该让他双手不能动才对呀，从今以后不再抓了呀，你为什么要摸他的腿呢？为什么呢？这上帝为什么要摸他的腿？一摸他就瘸了。为什么要摸他的腿？大腿窝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大腿窝。你要站立行走的时候，你靠自己的时候，靠自己直立行走的时候，没有大腿窝来支撑你，你怎么摔跤啊？你怎么能行走啊？上帝摔摸他的大腿窝，是让他自己不能再靠自己了。上帝透过这个外在的这个标记，一个记号来提醒他，你是有限的，你没办法靠自己。你越是靠自己，你越是有压力；你越是靠自己，你越是忧虑；越是靠自己，你越是恐惧。因为什么？你不能救你自己，你没办法救你自己，你必须要依靠我。当一个人腿瘸了以后，你怎么站啊？你自己靠在上帝的身上，自己靠着他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腿你也不再平衡，你自己靠着他。这是上帝教雅各的功课。孩子啊，你要没有恐惧，也没有忧虑，你走出你的黑暗，你只有依靠上帝，没有别的办法。你越是靠自己，你越是恐惧，你越是想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抓在手中，你越是忧虑，越是恐惧。因为你是有限的，你控制不了明天，明天你哥哥如何，那不是你能控制的。你的未来如何，你不是你控制的，你把它交给我。你要学会 trust me， 这是一个很大的征战，弟兄姐妹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 trust 我们自己，信靠我们自己，我们就是不信仰上帝。是为什么我们心中充满很多的忧虑、压力和惧怕？因为太相信自己了。这是雅各生命的最自大的毛病。雅各，上帝说不能这么做了，你要改名字，你叫以色列。以色列是什么？以色列就是得胜者的意思。这个 American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作为上帝的王子，你与神与人得力都得了胜。意思是什么？当你是雅各的时候，你信靠的是你自己。有的时候你为什么觉得无助呢？因为你相信自己，我能处理这个问题，我能救我的孩子，我能救我的工作，我能救我的身体，我有医生，我有最好的医保。 可是能解决你的问题吗？你越是靠自己，像雅各一样，你越是恐惧，越是忧虑，因为你 trust 你自己，你对上帝没有信心。有时候你有爱呀，那个爱在你的心中变成一个沉重的负担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买这个人寿保险，对不对？买人寿保险不是为你自己的，对不对？你买人寿保险肯定不是为你自己，对不对？你买人寿保险是为谁的？是为你的配偶，为你的儿女。你以为你心中，假如有一天我出老师了，我的儿女还有点经济上的补偿，对不对？还有经济的来源，那是不至于因为分文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这么想，其实弟兄姐妹想法是对的，你爱他们，所以你买生命保险，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谁先走啊，是你先走呢，还是所说爱的人先走呢？你根本就不知道，你是这么安排了，可是你不能控制明天的，这是我们忧虑。所以当你成为雅各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把想把自己啊，想把一切都控在自己的手中，但是你的能力很有限。上帝说你要改变，你要以色列，你是上帝的王子，你仰望这位王，你才有王子的能力，你才能得胜，胜过你的恐惧，胜过你的压力，胜过你的惧怕。在圣经中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亚伯拉罕被上帝改名之后，亚伯拉罕原来的名字叫什么？亚伯兰。上帝给亚伯兰改名之后，改他名字叫什么？亚伯拉罕。圣经从此以后不再称亚伯拉罕为亚伯兰，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？从来不再称他为亚伯兰。可是雅各不一样，雅各被上帝改名之后，在圣经这两个名字交互使用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？常常称他为雅各，又会称以色列，以色列就是雅各。圣经这样记载是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道理，这就是你生命中的两副面孔，这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两种形象。一会儿我们是雅各，一会儿我们是以色列。雅各是什么？我靠自己，我掐着我自己，我依靠自己的奋斗。在我们心灵深处，从大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自小就靠自我奋斗这种哲学长大的人，我们不相信任何人，尤其是受到伤害以后，你更不相信任何人，只相信自己，一直靠自己。这就是雅各，越是靠自己的时候，越是不相信上帝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越是恐惧，越是有压力。为什么？你想控制明天，可是明天不是你能控制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雅各。我们生活中常常有雅各的形象，可是上帝说 no no no， 你要改变，你要从恐惧中走出来，你必须要取名叫以色列。以色列是什么？我是上帝的孩子，全能者是我的天父，我仰望他，上帝给我能力，让我成为一个得胜的人，叫以色列。我紧紧的抓住上帝，不是认识自己。我过去我的心中是充满了对我家人的爱，对财产的爱，对我财富的爱，对名的爱，对位的爱，对我成功事业的爱，我心中没有任何的位置给上帝保留。但是以色列说 no no no， 这一切都是从神而给你的，你的心中应该有上帝，为上帝保留一个位置，让上帝成为你生命的中心，你的生命是围绕上帝去转，不让上帝围绕你去转。这个时候你的恐惧会离开你，上帝的平安会领导你。有的时候我们想上帝啊，你不是告诉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生命有平安有喜乐，为什么我们有平安没有喜乐？因为你爱你所爱的超过了你对上帝的爱，所以你的心中没有真正的平安，也没有真正的喜乐。我们越是恐惧的时候，越是有压力的时候，上帝啊赶快来救我，把我恐惧挪走，把我惧怕挪走，上帝会做的。但上帝做的更大的工作是要改变你，让你从雅各变成以色列。为什么？上帝一生的心意，上帝对我们永恒的计划就是改变你，改变你，改变你，让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。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什么？就是被改变的，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。这是上帝在我们心目中的计划和旨意。上帝的旨意不单单是让你买好的房子、好的工作、好的儿女，那不是上帝的永恒旨意。上帝可以祝福你没有问题，可是上帝更大的计划是什么？让你改变，生命被改变。所以上帝要摸你一把，让你从雅各变成以色列。当你成为雅各的时候，你生活当中有压力、有恐惧、有惧怕，你什么都不怕，你还怕死？ 没有一个人不怕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人不怕的。我们现在身边好多地方，我好多弟兄姐妹常常讲，我怕呀，我怕我生病，怕我生病之后啊，我老的时候我连累别人，好多人都有这种恐惧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把这些恐惧放在神的面前，他是我们的父，我们的未来在他手中，至于将来什么样我们不知道，我交给主。当你恐惧没有的时候，你能享受上帝的平安和喜乐，也活得更幸福，活得真的像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样。所以圣经上讲了一句话，当你离开神的时候，你靠自己抓，你就是雅各，你越抓越有压力，越抓越有忧虑，越抓越有惧怕，上帝在你的心中不占任何多少位置。以色列是信靠神，你遇到了神。过去雅各仅仅是个祷告，但在危机的时候，在艰难的时候，他真的遇见神。所以有的时候恐惧来临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那恰恰是一个你依靠神的时候，恰恰是紧紧抓住神的时候，神透过你的恐惧向你的心说话。恐惧和忧虑在你的心中告诉你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有价值的，什么你是所爱的。可是上帝同时向你心说话，我比你所拥有的一切更重要。当你紧紧地抓住上帝的时候，信靠他的时候，恐惧就消失了。上帝在这儿，平安就在这儿，上帝在这儿，喜乐就在这儿。当你把上帝抛到一边的时候，你像雅各，越来越恐惧，越来越腻，好像你祷告了，可是恐惧没有走。以色列是信靠神，紧紧地抓住他，你有王者得胜的能力，你胜过忧虑，胜过恐惧。圣经特别讲的，圣经特别讲了一句话，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比鲁一乐，本来在黑夜当中非常的恐惧，不知道前面怎么面对自己的哥哥，这条河怎么能跨过去呢？跨不过去，很痛苦的时候，他跟上帝一番挣扎之后，他遇见了上帝，他经历了上帝大能的同在。哎，实际上说，日头出来了，上帝的光照在雅各的身上，雅各这个时候顺利的通过了比鲁一乐。比鲁一乐什么意思？就是见到上帝面的时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的祝福在哪儿？上帝祝福在你身边的每一天，他让你经历他。你心中有恐惧，有忧虑，那恰恰是让你停下脚步来到他面前祷告的时刻。主啊，过去我就是雅各，我就是我的中心，我只相信我个人奋斗，我只相信我自己，我不相信任何东西，甚至上帝可有可无，在我生命中不占中心的位置。这样的雅各，你的心中有忧虑，有恐惧，有惧怕，甚至有的时候有怒气。你的怒气往往是你内在恐惧的一种表达的方式，因为它侵占了你的东西。在黑夜当中非常恐惧战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家庭气氛很凝重，你的心中没有平安，上帝要把你从这黑暗中带出来。所以像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的心灵经过这番挣扎之后，他真的是遇见了神，他经历了神的同在，光开始照进他的内心，他从黑暗的屋子里面被带出来。可是结果怎么样？弟兄姐妹知道怎么样？下一步会怎么样？事情并没有像他所想象那么坏，上帝保守他，他哥哥也没有杀他，哥哥也没有杀他。恐惧忧虑是什么？你想到未来，未来不是我自己能控制的，未来已经提前控制你了，可是未来又不是你控制的，又不在你的手掌之中，所以你恐惧，你忧虑，我的孩子明天如何啊？我的职业明天如何啊？我的身体明天如何？你能控制明天吗？就当你不能控制明天的时候，你心中就陷入了极大的黑暗当中，无助、恐惧、孤独。可当你真的遇见上帝的时候，紧紧抓住他，上帝，我信靠你，我抓住你，你祝福我，让我成为他人的祝福。这时候阳光照进你的里头，你遇见了神，你经历了神的大能，经历了神的同在。日头出来了，你不再活在黑暗的恐惧的里头。比鲁一乐就是你面对面的见到了上帝。我爸爸，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你生命中我知道也可能有雅伯渡口的那种黑暗的时刻，可那恰恰是经历神的时刻，恰恰是经历神的时刻，让你的信仰变得越来越有分量的时刻，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所爱。你过去你爱你的儿女，爱你的财产，爱你的配偶，一点错都没有， 可你心中没有对上帝更强烈的爱，这些爱让你越来越恐惧，因为你怕失去这些爱。当你紧紧抓住上帝爱的时候，你爱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反而心中充满着平安，因为神是我的神，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神也是我的神。之后你的生命不再一样。我现在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，我们唱最后的一首歌好吗？就是耶稣是我的最爱。当耶稣成为你唯一最爱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其他的爱变得有秩序了，他不是夺走你的平安，反而给你带来平安。当耶稣不能成为你最爱的时候，最高的爱的时候，你的爱给你带来沉重的负担，沉重的压力，带来恐惧和忧虑。所以爱上帝是你蒙福的一种渠道，是你得平安的一种渠道。我们唱第一段和副歌好吗？
耶稣你是我挚爱，我全心为你打拼，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，生而让着你最美丽，真渴望消失在你里，当你能深入我心底，借我所缺尽焕然觉醒，只愿爱你全心全意，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，但是有你你爱心在你，我心中只剩已经住过你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，我愿在手心不愿在人意，不愿做自己，只被你宠溺，你以为我一切都绝情，我为你你最爱
是你，不过再大一点啊！世上有谁像你？
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？人间有何意？你爱情我的，我想做牺牲，已经足够你。主耶稣，我深深爱你，不愿再受气，不愿再认你，不愿做自己，只被你宠溺，你以为不让一切都绝境，我为你
你最爱是你。主，你的福音是给我们平安，给我们喜乐，因为你的心意是要祝福你的儿女，让你的儿女成为他人的祝福。主，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你赎买我们，拯救我们，把福音赐给我们，就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，活在你的喜乐，活在你的平安之中。我们生命中有忧虑，有恐惧，主你开我们的眼睛，当我们忧虑来临的时候，恐惧来临的时候，主让我们听到你对我们心说话。主，我们知道多么有限，我们多么脆弱，我们仰望创造者，仰照我们主你的大能者，仰望你的膀臂，主只有你突出我们，只有你盾牌环绕我们，你能救我们。主，在恐惧和忧虑当中，你怜悯我们心中所爱的，所宝贵的，所看为重要的。主，你怜悯我们的心，我们你对你的爱有多少？当你成为我们心中最爱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。主啊，我们恳求圣灵把上帝的爱厚厚的浇灌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，让我们仰望你，像雅各一样紧紧的抓住你，抱住你，不给我们束缚， 我们就不让你离去，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你乐意与我们同在，每天陪伴我们。所以我们把我们一直在黑暗中恐惧的人、忧虑的人仰望在主的面前，主你释放我们，你拯救我们，因为你救恩的平安和喜乐临到我们生命当中，让我们活着带着基督的喜乐、基督的得胜，活在每天的生活当中。主，我们不是靠自己，我们没有势力可靠，也没有才能可夸，我们仰望你的灵，仰望你的膀臂。我们将祷告感恩来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，请坐。